家主日蒙恩。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他是爱。然后上帝他也吩咐我们要爱，要爱神，要爱人。但是大家有没有问过，有没有可能有一种爱是上帝不是那么喜欢的爱？那最近我们一直在分享这个改革中信仰的时候，我们其中一直有听到的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的教父圣奥古斯丁。那奥古斯丁呢，他年轻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样东西叫他感到非常的困惑，就是呢，他发现他看到他周围很多的人都缺乏喜乐跟满足，然后很奇怪的是，这些缺乏喜乐满足的人呢，他们不是那些只有在苦难当中还是那些很贫穷的人，但是奥古斯丁他观察到，其实他旁边的人哦，纵使有些人他们是哇，好像沉浸在一些消遣啊、娱乐啊、享乐的事情，甚至他们可能有当中也有些人是很有财富的，但是很奇怪，他们还是不开心、不满足。所以这个就让这个奥古斯丁他开始意识到，所以人的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是哦，没有好玩的、没有好吃的、没有钱而已吗？后来他一直反思的时候，奥古斯丁他就得到一个领悟，就是原来人的问题就是次序颠倒、爱错东西的问题。所以奥古斯丁把这个东西、这个问题称作失序的爱 （disordered love）。所以失序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找字典哦，失序的意思就是次序混乱。然后呢，失去常规。所以奥古斯丁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人的问题不一定都是我们爱错东西，我们也可能爱对东西，但是我们用错的那个次序，那个优先次序，我们爱对的东西。所以他就说，原来人一切的罪哦，都是源自哪里？人一切的罪都是源自我们失序的爱。所以这是奥古斯丁他在他的经典的名作 Confessions 他的这个忏悔录，他就提到了人的问题、人的罪是来自失序的爱。所以各位，我们每次想到罪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们每次想到罪的时候，你们认为罪是什么？那一般人每次你问他，哎，你认为什么是罪？一般人通常会认为哦，罪呢就是我们做错事情，我们有不对的行为举止啊，那个叫做罪。但是奥古斯丁呢，今天给我们一个新的反思、新的眼光，就是什么是罪？罪就是我们把那个爱的次序搞错了。所以奥古斯丁他就说，其实原来哦，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都会知道，其实当人被造的时候，上帝为人设定一个正确、一个对的那个爱的次序，就是我们当然知道要先爱谁，先爱上帝，然后再爱人，再爱邻舍，然后才轮到自己。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说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我们很了解、很熟悉的经文，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他说过什么？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2章36节，这里夫子，所以有人就问耶稣，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所以你等一下，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好像比较性的那个词汇，最大的、更好的、更次等的、第一、第二这种。所以这里讲到哪一个是最大的，然后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什么？第一，然后呢且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神的眼光、在神的设计、在神的心肠里面有分次序的，有第一个的，有重要的，有次要的。然后呢第39节，然后就讲到次要的。所以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呢，这个奥古斯丁他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呢，他就得到一个结论，他就发现原来人一切的罪哦，都从哪里来？人一切的罪都是因为人缺乏爱而来，缺乏爱上帝， 不够爱上帝，不够爱旁边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人做了很多的罪啊，得罪神，得罪人，伤害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缺乏爱神，缺乏爱人。然后通常我们之所以会不够爱神，不够爱人，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太过爱自己，我们最爱的人就是自己。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我们很熟悉的，他也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先求啊，哦，这个先这个字又来了，你要先求，有一个先的先后，然后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到在神的眼中哦，他一定有一个很明显的先后轻重的一个次序。然后呢，如果我们说有一个次序啊，那我问大家，第一个位置能够有几个东西？只有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排列的话，第一个位置一定是只有一样东西。然后这里马太福音六章，那第一个东西，第一个位置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换句话说，神本身应该是在第一个位置。所以上帝的设计，上帝设计我们人类就是这样。当人哦，我们把神当作我们心中的至宝，不但是很多宝贝的一个而已，但是是至宝。当神成为我们的至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才会让我们享受到最深最深的那个喜乐，最不动摇的那个满足。因为这个是人神创造人的时候设定的那个原理。那但是我们都知道，当人堕落之后啊，这个次序，这个幸福的次序就颠倒过来了。所以我们很不难发现，我们人哦，现在不再是先爱上帝了，很多时候呢，我们更是爱自己，然后呢，我们也爱世界，然后呢，我们因为我们先爱自己，我们也爱世界，然后我们也要找神。但是我们来找神的理由哦，其实只不过是把神当作是达到我们心愿的，如果我们说难听一点呢，一个利用的工具而已。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比较爱自己，比较爱世界，所以我们就算来找神呢，好像爱神的样子，我们爱祷告、爱读经，也是因为我们爱上帝，他能够达成我们的心愿，然后要来使用神，当作把神当作一个工具罢了。所以，奥古斯丁他说，当一个人哦，他的爱的次序混乱的，这个自然而然就会带来，其实他的生活也会失调，也会失序。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爱什么会影响我们什么生活嘛。所以一个人他的爱的次序错了，他的生活也是不对的中心，不对的生活法，所以带来很多，其实不但是不圣洁，带来很多人没有必要的一些烦恼。但是相反的，当一个人哦，他能够恢复那个正确的那个爱的次序的时候，他就懂得怎么样好好的活，蒙恩的活，走在喜乐蒙恩被神赐福的道路。然后这样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能够恢复上帝原本为人设定的那个幸福，那个满足。所以说到底啊，其实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幸福，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恢复一个正确的爱的次序。然后这个正确的爱的次序呢，其实奥古斯丁他有一个很好像很绕口令的一个名言，但是这里呢，他给我们一个反思。什么叫做正确的爱的那个次序？就是呢，很简单说，我们不要爱我们不该爱的，这个很简单，对不对？就好像我们不要爱，比如说罪，我们不该爱罪，然后我们要爱那个应该爱的，就是什么？就是神。哦，讲这两点，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这么容易，这是普通常识。但是呢，其实我们讲到爱的次序的时候，还有很多细微的层次的。所以不但是不爱不该爱的，爱应该爱的，还有呢，奥古斯丁也说什么，我们应该少爱的，我们不要去多爱啊。所以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不应该爱任何东西多过上帝啊，钱啊，家人啊，我们应该少爱的，我们不要多爱。然后呢，他也说我们应该少爱或是多爱的东西，我们不要平等的爱啊。所以越来越复杂，很多很多层面哦。就好像我们可不可以爱其他的东西啊？我们可不可以爱家人？我们可不可以爱钱？我们可不可以爱健康？我们可不可以爱舒服？ 我们可以爱其他的东西，但是不应该你平等爱的，我们不要平等的爱。我们哪里可以跟我们哪里可以爱另外一个东西跟我们爱神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检查我们的心的。然后他再说多一个，他说或者我们应该少爱，不是这个讲过了，或者是我们应该平等爱的东西，我们不要多爱或少爱。哇，这个你们想到什么例子啊？我们应该平等爱的，我们不要爱太多也不要爱太少。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今天父亲节嘛，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三个孩子，我们全部应该平等的爱，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平等爱的，我们不要少爱还是多爱，然后偏心。然后你看我们圣经很多愚昧的父母，糊涂的父母，因为偏心造成雅各以扫的纷争啊，带来很多家庭的不愉快。然后好像还有什么应该平等爱的，我们不要多爱还是少爱。还有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们要爱上帝的恩典，哇，全部人都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我们非常的喜欢。但是上帝的圣洁呢，其实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应该平等的爱神的恩典，也平等的爱神的圣洁。但是你说人就是哎，我们比较喜欢上帝的恩典，不喜欢神的圣洁。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的爱哦，很容易失序的，很容易 out of order， 很容易 get disordered。 所以这个上帝借着奥古斯丁给我们很重要的反思。所以罪是什么？所以我刚才说很多人觉得哦，罪就是我们做错事情，我们行恶。但是其实奥古斯丁给的这个眼光就是罪是什么？罪是当一个人他没有按着对的次序来爱的时候。所以比如说如果今天你问你自己你最爱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最爱的东西哦，如果今天比如说我们最爱的东西是我们可以爱的，我们也应该爱的，比如说我们的家人，但是这个我们可以爱也应该爱的但是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最爱的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最爱他的话，我们就无形当中把一个好的东西变成一个上帝，一个 good thing 变成一个 God， 一个好的东西变成一个上帝。这个就是罪的那个形态。所以罪是什么？罪是当一个人他不把上帝当作他心中的至宝，然后呢他去找很多其他次等的东西来给他幸福，这个叫做罪。这个也是罗马书一章二十五节给我们看到的。什么是罪？罪就是人不去敬拜侍奉上帝创造主，反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这个就是罪。所以加尔文哦，就是 John Calvin， 他曾经说过罪恶是什么？罪恶呢不一定是我们喜欢一样邪恶的东西，但是罪恶也可能是我们过分的喜欢一个好的东西，过分 too much， you want something too much， 太多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圣经其中列出来的一个罪哦，也我们人很容易观察到的罪是什么罪？贪心的罪刚才如果你们有注意读那个启印经文，在哥罗西书那里说到在上帝眼中哦，贪婪其实是什么？其实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所以罪恶不但是我们喜欢一个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就算好的东西我们太过喜欢了，变成贪婪了，那个等于拜偶像。所以贪婪就是你太过的，你过分，你不应该这么爱的东西你过度爱。然后其实我们想回当初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其实当亚当夏娃他们堕落犯罪跌倒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从爱神转向什么？爱自己。他们是从敬拜上帝转向敬拜自己，他们是想自己哦，哇，也想跟上帝一样有智慧，所以要吃那个禁果嘛。所以其实各位想想，当一个人哦，你说你这样读圣经啊，前面你读的时候会觉得诶，其实夏娃有什么不对啊？他想要成为有智慧的人，他想要眼睛打开，有什么不对啊？好像有时候以前很久以前我读圣经，诶，其实好像没什么错嘛。但是各位问，一个人他要得到智慧，这个有没有错啊？这个好不好？这个对不对？这个也是对啊，没有错的事啊。但是问题就错在他过分的要想得到这个智慧，他 他过分的爱这个智慧，甚至超过他爱神的心，他爱智慧的心超过他爱神的地步，所以那个就是颠倒过来的爱，那个就是犯罪了。所以圣经哦，如果圣经没有讲思绪的爱，但是圣经把思绪的爱形容成拜偶像，所以我们会看到圣经哦充满了很多警戒人不要拜偶像的经文，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这个我们的心是很容易拜偶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问，为什么圣经哦你翻来翻去，无论是旧约新约，你都一直会看到上帝警戒人不要拜偶像，为什么？因为人是最容易拜偶像的，人所犯的罪当中啊，最容易人去犯的罪就是拜偶像的罪。所以 最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刚刚才哇经历神这么伟大，这么明显，这么壮观的神迹，出埃及过红海，但是很奇怪，不到一下子他们马上呢又去拜一个金牛犊。所以不但是旧约，新约也是，我们看到因为人是最容易拜偶像，所以你在新约的每一本书信啊，很多书信你会发现，那个使徒们常常提醒新约信徒的就是不要掉入拜偶像的那个陷阱。所以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一直在提到这个拜偶像的罪啊，也不但是因为人很容易拜偶像，也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因为上帝最讨厌的，上帝最厌恶的就是人拜偶像，这个拜偶像的罪也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那可是你就那我们一定要问，那为什么上帝哦他那么讨厌人家拜偶像？为什么他特别讨厌人拜偶像？因为呢，当一个人他拜偶像的时候，这个是直接的藐视上帝，诋毁上帝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以色列人他们拜那个金牛犊，其实你们各位想，当以色列人哦拜一个金牛犊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把神，高高在上的神，全能的神，带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神贬低成一只牛。所以上帝这么大的荣耀，上帝是创造牛的那位上帝，上帝是无限的能力无限的荣耀的神，但是呢他们宁愿去拜一头牛也不要去拜上帝。他们把神的智慧，把神的全能，把神的荣耀跟一只牛哦相提并论的时候，这个是大大的诋毁上帝他的本性还有上帝的荣耀的。然后这个也是大大的什么曲解有关神的这个认识， misrepresent God， 他们把上帝哦好像比喻成一只牛，所以人家不认识上帝还以为哦上帝仅仅是一头牛的那种能力，所以这个是大大的不配合神的真理。所以这个不但是让自己糊涂，也会误导别人。所以拜偶像为什么会叫神这么愤怒啊？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我刚才讲的，拜偶像的时候我们直接诋毁，直接藐视上帝的荣耀，所以大大的冒犯神。但是第二个理由，为什么我们拜偶像的时候这么让神愤怒？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因为上帝爱我们的时候啊，他不喜欢看到他所爱的人走上灭亡的道路。所以而且不但是我们自己走上灭亡的道路，当我们拜偶像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会影响其他上帝所爱的人也跟着一起拜，因为拜偶像是一次很传染，很有传染性，也 会影响旁边的人的。所以上帝特别愤怒，因为他所爱的人走上灭亡的路的时候，还把其他的人也一起带入灭亡的时候，这个叫神非常的生气。所以我们在圣经我们常常看到，在以色列人、哦、他们每次要拜偶像的时候，上帝一定很愤怒的会管教他们，但是其实他的那个管教啊，他的用意是要挽回神的子民，不要让他们继续走上灭亡的道路。所以我们一定要思想，当我们轻看上帝，然后我们不爱神，没有把神最爱，然后去拜其他的偶像的时候呢，当我们认为其他有另外比神更可以满足我们的偶像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在间接或是直接的告白什么？哎呀，这个神没有用的啦，这个神没有价值的啦，哎呀，这个神没有什么宝贵的。所以当我们这样的告白的时候，不管是直接这样讲还是间接的这 这样讲，其实我们都是在大大的得罪上帝，结果呢也会害到自己。所以回到我刚才开头的时候问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有一种爱是上帝不喜欢的爱？虽然神是爱，但是有没有一种爱是上帝不喜欢的爱？就是的确有一种爱是上帝不喜悦我们有的，就是刚才我们起印经文也读到的，就是那种爱世界而不爱神的那种爱。就是约翰一书二章那里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啊，我们在想这个思绪爱的时候，我们要反思我们的生命真的有偶像吗？那我们对偶像的定义，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什么是偶像。所以偶像就是任何我们看为比上帝更重要的人事物。所以这个可以是什么？偶像可以是我们的家人，可以是我们的物质，可以是我们某一个兴趣、某一个爱好，或者是偶像可以是我们更渴望得到人的肯定胜过得到神的肯定，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有些人说，哎呀，我的偶像没什么的，很简单很小的，可能我比较注重我的打扮外貌多过注重神，哎呀，只是很没有什么无伤大雅的事，但是那个也是偶像。或者是有些人他的偶像是什么？他一直在追一些属灵的恩赐多过他对神本身，神是谁，他的本性，他的旨意，他的计划是什么更有兴趣。所以什么东西哦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那讲的，如果讲到这个，哇，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那大家一定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啊，那难道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难道我们信主，我们爱神，我们就一点也不能爱任何其他的被造物吗？我们就只能够爱上帝一个人吗？各位认为这个答案是什么？所以我们是什么被造物都不能爱吗？只能爱神一个，是吗？各位的答案是什么？只能爱神一个，不能爱其他的被造物。但是你想，坦白说，这个有可能吗？我今天问你，你可以做到吗？你可以做到你的心哦，只有神一个你爱的，其他你不爱，不爱你的家人，不爱你的配偶，不爱钱，不爱健康，不爱舒服，可能吗？这个可能发生吗？所以呢，其实还好，感谢神啊，我们是可以爱一些创造物，一些良善的创造物被造物。但是呢，大前提是我们一定要在主里面爱，换句话说，一定要以神为中心来爱。所以奥古斯丁哦，虽然是说有这个正确的爱的次序，但是呢，奥古斯丁他是拒绝禁欲主义，他也不提倡放纵主义的。所以禁欲主义是什么？禁欲主义讲的是，哦，如果呢我们要爱神，我们就要与很多的世俗的事，其他的被造物隔离，我们要与世隔绝，我们要隔离很多这些属肉的事、属世的事，然后我们才能够爱神。这个是讲到禁欲主义。那放纵主义真的不用讲了，放纵主义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哎呀，我们不要想这样多。我们放纵主义的人就是在神以外尽情的享受，放纵自己的私欲，在神以外尽情的爱万物。所以爱万物就是没有爱神。所以其实两个都不是，两个都不对，也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放纵主义。但是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当奥古斯丁他说我们应该恢复一个正确的爱的那个次序的时候，这个不代表我们就要拒绝一切其他良好的被造物。但是呢，我们要把每一个被造物、每一个人事物放在他们正确的位置上。所以很感恩哦，我们是讲爱的次序，我们不是讲只可以二选一 either or， 我们现在不是讲 either or， 你只可以选神，不然就是另外一个。哇，如果这样我们很惨了，不知道选神还是选你的家人。但是这里讲的是一个次序，有一个轻重，有一个先后，我们只要把那个爱放在对的那个次序上就好。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主耶稣他也说过一些重要的值得我们反思的话。所以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所以这里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所以这里讲胜过，所以这里有一个比较的这个词汇 comparative， 比较的胜过，谁比谁大，谁比 谁多。所以人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但是这个胜过爱哦，华文圣经是翻译胜过爱，但是如果你看原文，甚至你看一些英文版本，它是用人若不恨 hate， 所以人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哇，这个听起来很重，但是等一下我们再多解释。所以这里讲人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也说同样类似的话，那你说什么？爱父母过于爱我的，所以又有什么比较的这个词汇，多过于，所以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女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这里呢，我们刚才讲到原文这个爱过于爱不过于，这个是原文是不恨的意思嘛，但是这个恨其实哦，华文圣经翻译的也不错，就是其实上帝讲的恨哦，这个恨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字眼，上帝不是要我们真的去恨我们的配偶，恨我们的孩子，恨我们的父母，对不对？上帝不是真的要我们恨，但是上帝要强调的一个东西是一个比较性的东西，就是我们不能够爱另外一个甚至很宝贝的东西，甚至包括我们的性命，不能爱这些东西超过神。所以耶稣说若不爱我多过家人，所以我们要最爱耶稣多过家人，然后呢若爱家人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这里哦，我们一定要看到其实主耶稣也间接的在呈现给我们一个爱的次序，一个正确爱的次序。所以呢，我们可不可以爱家人呢？当然可以，对不对？但是我们只要把家人，只有当我们把家人把我们的性命放在比神更低的位置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可以爱。但是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听的有时候心里 不舒服哦，尤其有时候可能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也一起来教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哇，说你们基督徒叫我们把家庭放在神下面，这个对有些人听起来是不舒服。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当一个人他真正懂得爱神敬畏神的时候，他才最懂得怎么爱他的家人。当我们最爱神的时候，我们最敬畏神，我们才最可以为家人牺牲，包容家人，然后爱他们到底。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我们不要因为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合常理我们就感到不舒服。神是爱的源头，当我们最爱他的时候，他的爱从我们的生命自然会流露出去。所以在神看来我们一定要知道，并不是只有属灵的事。哇，什么是属灵的事读经祷告侍奉神国的事，不只是属灵的事才是好的，也不只是哇所有其他不属灵的东西就是恶的。但是重点是我们要问，当我们爱一个人事物的时候，我们是以神为中心来爱那个人事物，还是我们是只有以自我为中心来爱那个人事物？所以我们会知道如果你真的好好看圣经，你会发现其实圣经上帝借着他的话也吩咐我们爱很多被造物，对不对？所以上帝也吩咐我们要爱被造物的上帝吩咐我们你要爱你的配偶，你要爱你的父母，你不要惹孩子的气，你要爱孩子。甚至上帝还吩咐我们要爱什么？哇，爱你的仇敌，连仇敌都爱。然后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爱上帝的创造物上帝的星星，上帝创造的自然。其实反而我们爱神的创造物是好的，我们从神漂亮的创造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我们被指引到神的爱，这个是对的，这个也是好的。但是重点是我们要被提醒，就是就连好的东西我们罪人也可能爱错，可能爱太多，可能爱太少，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就好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有关爱家人，所以爱家人呢当然是对的，也是应该的，也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爱家人超过那个创造我们的主，我们爱家人超过那个赐我们家人的主， 啊，那个就有问题了。然后我们爱工作，我们从工作得到一些满足感，有些人从哇很热爱工作，从工作得到满足感成就感，那个也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爱工作，我们对工作的热忱超过了，甚至不要讲神啊，如果我们爱工作的热忱超过我们爱家人的心，冷落家人，这个也是错的。 那如果我们爱工作到我们更不爱神，那个是明显的更加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要问，那如果我们可以爱被造物，那我们要怎么爱被造物才是对的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要在主里面爱任何的人事物。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样以神为中心来爱万物，不管是爱人还是爱其他的事情事物。所以刚才我们才读到主耶稣他刚才讲嘛，我们一定要晓得律法的第一个总纲，就是要先爱神，然后当我们懂得爱神之后，我们才晓得怎么样对的来爱我们的邻舍，爱有上帝形象的人，然后爱上帝所创造的其他的万物。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我们要在主里面爱万物，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人很容易拜偶像的。如果你把你爱的那个 物件还是人跟神分开了，我们很容易拜偶像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神以神为中心里面，我们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爱大自然，我们爱休息，我们爱钱，我们的心才不会偏离神，然后因为有这个东西我们就忘记神，把神忘了干干净净，然后我们就只有追这个事物而已。如果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的心才不会偏离神，甚至我们在享受神创造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是靠近神的，所以我们就不会拜偶像了。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一定要反思。所以你可不可以爱你的孩子？可以爱你的孩子，但是是以神为中心爱你的孩子。当你以神为中心爱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不会被你孩子弄到好像哇，就关注他的 学业，就关注他要开心，就关注他要去哪里玩，然后呢，但是把他当成一个偶像。但是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爱孩子的时候，我们会用神的真理来培养教导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可不可以爱比如说我们的健康哇，就特别爱健康，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健康，但是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爱我们的身体，爱我们的健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个身体要健康，因为要被神使用，因为要活下来成就神放在我们生命的使命，而不是因为很爱健康哇，整天担心健康失去平安，不然就是因为健康一定要几点睡觉所以没有空祷告，没有空读圣经要休息，然后把神抛在一边，然后这样的话，那个健康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甚至我们可不可以爱要赢得人的心刚才我说我们不要求人的肯定多过神的肯定，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甚至爱喜欢得人的心，可不可以如果你以神为中心，你这样做，像保罗他说什么，像怎样的人我就做怎样的人，唯要为主得着那个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所以当我们以神为中心，我们要赢得人的心的时候，其实这个反而不会叫我们犯错犯罪然后失去方向，但是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这个能够带领我们走在对的方向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个神他是怎样的一个神。其实我们所敬拜这个神，圣经说他是什么，他是最好的。因为如果你读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那里说上帝是各样美善恩赐和各样全备赏赐的那个什么，那个源头来的。所以如果上帝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赏赐的那个源头，换句话说在神之下的全部都是次等的好。我不是说神以外没有好，但是神是最好的，其他的东西是次等的。所以一切次等的好他们的角色是应该把我们指向那个最好的神，那个一切美事的源头才对。所以呢， 我们敬拜神，我们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确认这个上帝呢，是不是在我们心中除了神以外再没有比神更好更配得我们爱的了。所以如果呢，你会发现当我们不以神为中心来爱万物享受万物，我们很容易啊，就不知不觉掉入拜偶像的这个问题。所以因为这个正确的这个爱的次序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认识了这个之后呢，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要纠正我们那个失序的爱，然后恢复那个爱的正确的那个次序。所以只有当我们恢复正确的爱的次序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生命哦，越来越靠近喜乐，越来越有神起初给我们的那个满足。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说基督信仰，我们信耶稣哦，这个不但是在我们的头脑，在我们的理性，我们信神，基督信仰也包括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爱神。所以我们不但是在我们的知识上，我们要懂有关神的真理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认识对了神的真理，这个我们所认识的应该带来我们能够爱神才对。所以蒙恩的信念自然应该会带来心灵的变化。所以圣经也常常提到我们的心嘛，我们的心要渴慕主，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然后呢，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他曾经说过一个，他说真信仰也包括圣洁的情感，所以 True religion consists in holy affections。 所以换句话说，信仰不但只有哇，你知道很多的道理，但是当我们把知识，神的知识跟我们爱神的那个情感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才最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信心。为什么？因为你说如果你说一个人哦，当我们说一个人信主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说一个人信主哦，一个人信主了是什么意思啊？当我们说一个人信主了，不代表他相信的那个道理，我们指的不只有是那个人信的道理，我们也是在指什么？一个人信主了的意思就是那个人他爱主，他珍惜主，他看重主，他也渴慕主。所以各位问，如果一个人他只有单单的正确的认识有关耶稣的真理，难道那个知识就能够叫他得救吗？不一定，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正确的认识到有关耶稣的真理，他也不一定是得救的。如果一个人他懂了很多有关耶稣的道理，但是他的心从来没有因为他所认识的真理而被真理感动过，如果他的心从来没有爱过神，那么他的信心还是一个问号，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呢，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刚才讲到拜偶像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个拜偶像的举动之前，是我们的心先开始拜偶像，对不对？通常是我们的心先什么？我们的心先痒痒，我们的心一直有一个恋慕，一直有一个渴望，一直有一个需求，一直想，一直慕，然后呢，结果就带来实在的那个拜偶像。所以我们不能只有满足外在看起来 OK， 看起来没事，看起来行为还好就好了。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里面归正我们那个失序的爱。因为自从人堕落以来我们不但是在行为方面堕落，我们的心也堕落了，我们的那个情感也堕落了。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堕落的时候，很奇怪的，我们该爱的我们不爱，不要讲神啊，有时候甚至讲地上的父母也是，有时候觉得哎呀唠叨，哎呀烦，那些青少年可能这样觉得，好像该爱的不爱，然后该恨的不恨。所以这个是我们情感的那个堕落，我们心的堕落都需要被归正过来。所以我们如果要纠正我们失序的那个爱，第一步呢是什么？我们要恢复对神的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堕落的人，其实我们有没有办法爱神啊？很难，对不对？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生出那个爱神的心。所以 刚才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一个人你要怎么爱神，你越领会神的爱，你领会神的爱多少，你就能够爱神多少。那如果你要领会啊，上帝的爱，我们一定要看仰望主耶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主耶稣十字架，我们再一次的思想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再次发现他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所以这个世界，不管你认为有其他再好的人、再好的事、再好的物，其实没有一个会比耶稣更爱我们。你爱钱，但是钱爱你吗？你爱很多的我们上瘾的东西，但是你爱他，他爱你吗？其实这个世界没有另外一个东西比神更爱我们，所以神的爱、神的好是无与伦比的。那当然，有时候我这样讲啊，你要爱神，因为他是最爱你的。这个东西我们堕落的人呢，我们知道，但是感受不到，做不出来。所以另外一个我们要怎样爱神呢？另外一个比较容易的就是我们透过享受神的创造物来爱上帝。其实有时候我们知道神的爱哦，有时候很抽象嘛，好像神都看不到，然后神的爱在哪里？但是神是借着他所放在我们身边，他所赐我们的，比如说神赐我们家人，神赐我们我们可以用的，我们可以休息的。其实神赐，透过神赐我们的很多其他的东西啊，我们也能够找回对神的爱。所以刚才我说嘛，一切其他的次等的好事，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指向那位上帝。所以你会发现哦，虽然我们很难这样无缘无故的爱神，但是如果我们在享受神给我们的每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联想到神，很奇妙的，你自然而然的哦，你就不得不越来越爱上帝了。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啊，我们一定要在享受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也纪念上帝。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上帝给我们人生有很多美好的事物，为什么上帝给我们美好的风景，为什么上帝给我们爱我们的家人，为什么上帝给我们可以让我们很好休息的娱乐。上帝给我们这一切的目的哦，不只是要让我们紧紧发现这些创造物的好而已。如果你发现钱很有用又怎样？如果你发现大自然很美，那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更高的使命是要让我们看到神的好，是要让我们看到他们背后造他们的天父的那个荣美。所以换句话说，当你在享受一个很美好的风景的时候啊，现在开始很多人出国了，越来越多风景。现在我的 Facebook 很多那种外国的人的那个风景，多么有山有水，多么漂亮。有时候我们看到很美好的风景啊，我们那个时候一定要想，那个风景的背后，那个叫我们能够心旷神怡的这个风景的背后，它的创造主是谁？是上帝。然后当你很享受、很爱你的配偶，甚至很爱你的孩子，尤其今天父亲节，如果你跟孩子去庆祝的时候，哇，上帝给我这么乖、这么好、这么可爱的孩子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想，赐我们这些家人的是谁？所以很奇妙的，我们怎么爱神呢？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美物的时候，然后呢，我们想到神，我们感谢神，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越来越可以爱神，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体感的东西比较实在嘛，我们比较可以触动到，所以。但是我们一定要思想，在这一切的背后，神是那个源头，神是那个供应的。但是如果呢，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次等的好的东西哦，没有让我们想起神，也没有让我们要感谢神，你就会发现我们就面临一个拜偶像的危险。所以各位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收到一份礼物哦，如果今天有人送你一份礼物，但是你没有因为那个礼物哦，你更爱那个送你礼物的人，你就管他送我这个手表，哎，这个手表的颜色我不喜欢，哎，这个手表哦，太老土了，这个手表太大太小了，哇！所以呢，你就发现哦，其实上帝给我们礼物，他是要让这个礼物把我们指到原来有一个爱我们的那个赐礼物的那一位， 但是如果我们太关注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很容易就成为我们的偶像了。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要警醒的。然后反之亦然 vice versa， 就是如果我们在享受一个很好的东西，很好的被造物，然后因为这个被造物，哇，我们得到了，我们太感恩了，我们太想到神的爱了，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人他每遇到一个好东西，他每享受到一个好的东西，他就会联想到神。那你说这个人，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会偏离神，有没有可能去拜偶像？这个几率比较小。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我们在哪一个部分，我们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样纠正我们这个失去的爱，就是要我们要找回对神的爱，从神直接找回，从神的真理，从主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想起神的爱。那你直接找不到，你从神给你的东西，创造的东西也连接与神的爱，然后这样的求圣灵帮助我们恢复神的爱。然后另外我们也要认清，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另外我们要认清到底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爱是怎样的失序，怎样的颠倒，然后我们真的要悔改。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反思过，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爱是怎样的颠倒，怎样失序的，我们怎么悔改？没有悔改怎么能够更新？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其实要一个人来承认，来认清他有失序的爱，其实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为什么？因为人最厉害做的东西是什么？合理化。没有啊，我没有偶像啊，我的孩子不是我偶像啊，我的孩子我是爱他，用很正常的爱来爱啊。其实人最厉害合理化，然后呢每次就会把偶像讲成不是偶像。所以我们一个人要来到神面前来承认自己有偶像，这个是很难的，尤其是如果我们的偶像是不明显的偶像，如果我们的偶像是比较明显的，那不用说嘛。但是我们的偶像是心里面的，其实这个很难发现，也很难承认。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一定要正直的来到神面前，问我们的心，检查我们有没有什么偶像。所以我们要检查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几个很正直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我们要问，不只是问，你有没有偶像？这个太抽象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反思我们的心，所以当然我列出几个问题，但是这个不是全部你可以问的问题，但是主要的，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事情它看起来不是什么坏东西，但是呢，那个东西是你每一次，那个东西是你一直从那里要寻找到你的自我价值的。那个东西是你反而从那个东西你得到比从神得到更大的满足感还有喜乐，比如说什么东西哇，事业的成就，地位，人的爱，人生的享受，身体的健康，财富等等，这些是比较普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反思有没有是你从那里找到自我价值，不是从神。然后另外一个，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某个欲望它看起来好像没有害处，比如说睡觉啊，休息啊，看部电影啊，好像没有，这些不一定是罪嘛，也不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呢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某些的欲望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伤害害处，但是很奇怪，这个欲望很容易叫我们过分的放纵去享受这个某个欲望，甚至到什么地步，甚至到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失责了。可能因为这个欲望你说看点电视没有错嘛，比如说看点电视没什么错，但是如果看电视看太多了，造成你该做的没有做，该煮饭没有煮饭，该照顾孩子，该陪孩子读书没有陪，或者是该侍奉没有侍奉，该读经没有读经，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欲望看起来没什么大错，但是叫我们该做的失责了，或者呢叫我们忽略了旁边的人的一些需要，好像明明知道某某人需要关心，某某人需要我们牧养，还是某某人有一些需要我们需要帮补，但是因为有这个欲望我们就不管他，好像假假不知道这个人需要帮助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那个欲望看起来没事，但是其实可能是一个偶像。然后另外我们也可以问的是，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 你问自己的心，是你一旦失去了那个东西啊，你马上你就会觉得你的人生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你再也不能再喜乐了，然后你甚至可能会因为你没有那个东西你生气上帝，那个也可能是一个偶像。然后最后我们也问你的心哦，内心里面你最怕的你最担心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啊，有时候我们问正面的我们问不出什么偶像，但是你问那个你的心最怕的啊，有些心理学家他曾经说，其实你的心最怕的东西啊，反射那个当然是对你最重要嘛，但是我们信徒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最怕最怕失去最担心的那个东西啊，也可能给我们一点暗示哦，或者是指示我们其实我们的心的偶像那个神 是什么。所以因为你最怕的东西是你最不能失去的嘛，那如果你不是最，所以如果你最怕的是在神以外的东西啊，那可能那个东西比神更重要。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反思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虽然我们每次说福音福音，但是福音是好消息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福音呢不但是甜蜜的恩典，如果你深思的话，福音也是一种艰辛的挑战。为什么我说福音是艰辛的挑战？因为福音会挑战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偶像，包括什么我们想偷偷隐藏起来不要给人家知道我们有那个偶像。所以你会知道当我们一信主了，我们一进入福音的时候开始呢，其实甚至在之前还没有信主之前，上帝已经如果要拯救一个人，上帝已经开始在那个人身上拆毁偶像的那个过程。然后为什么说福音是一个艰辛的挑战？因为当神哦，他要一个一个拆毁我们的偶像，我们所爱慕的，我们一来抓住的，我们很享受 不甘愿放的那个偶像，神一个一个拆毁的时候啊，会不会辛苦啊？啊，当然很辛苦啊。但是呢，神要求我们悔改的也是要从拜偶像的罪悔改。其实神要我们悔改啊，最大的悔改就是要从拜偶像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罪，这样的罪要悔改。所以有些人说哎呀，这样我没有什么好悔改的，我没有什么偶像。其实有些人这个时候啊，其实人很多时候最大的问题是连自己有偶像他都不知道。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就算信了主，如果你没有，你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的话，你会发现就算我们信主，我们整个信仰过程其实是一个拆除偶像的过程，有没有？不但是你那一天把家里的偶像除掉而已，其实我们一辈子我们一生哦，都是在一个除偶像的过程。为什么？因为可能今天我的偶像是贪心，明天我的偶像 是骄傲，然后呢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的偶像是哇某某很成功的人，甚至我们说哎，我已经不管这个世界的成功啊，可能你的偶像是一个哇好像很多恩赐很会说方言很会行神迹的一个基督徒哦，他成为你的偶像。或者是我们另外一天我们的偶像变成这个世界的文化。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一辈子啊都是在一个除偶像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放进认真的祷告。然后呢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晓得爱呢原来不只是一个感觉。今天我们讲到失去的爱，我们要最爱神，对不对？但是爱哦绝对不只是一个感觉而已，爱也是什么？爱是一个可以被操练的，你可以操练，你可以把那个爱操练出来的。因为爱也是一个可以被操练出来的意志。所以虽然我前面说我们基督信仰不但是理性要明白，我们心里要爱神，但是各位我们要明白，我们基督徒讲的爱不是一种肤浅的感觉而已，但是我们基督徒讲的爱呢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神的真理而产生的一个心智还有情感的反应。所以各位想，如果爱哦单单只是一个感觉而已哦，那真的是不完美。因为当我们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选择去爱，这是很危险的，对不对？如果爱，不要讲我们爱神，我们常常讲夫妻之间，如果今天爱只有靠感觉，那很危险的。今天早上你起来看你的先生不爽，你就哦我不爱你了。那 有时候爱，有时候不爱，那怎么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跟神也是，如果一个人哦，他真的懂 真理，然后真理告诉我们什么？真理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带来祝福，什么是带来后悔的。所以当一个人他懂了真理之后呢，那个真理是有一个果效的。为什么呢？真理有什么果效？真理可以开通人的意志，叫人哦，本来是不想爱的，不愿意爱的，不能爱的，找不到理由爱的，当你的意志被真理开明开通之后啊，你发现你那个被真理开通的意志让你可以慢慢生出爱对的事情的那个心。所以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哦，他爱什么，他很喜爱闲懒，不喜欢做工，然后只喜欢在家里翘脚，然后呢，但是他知道一个道理，如果人不做工没有钱就很惨，所以呢他越确认那个真理的时候，不是真理，那个不是真理，那个道理，如果他越确认一个道理的时候，就是啊，如果我不做工哦，那个后果会比我现在暂时懒惰的那个享受那个后果更严重，所以他就最后就不变了，没有办法，就选择去做工。或许他在去做工的过程当中哦，他开不开心啊？不开心。哎呀，我要翘脚，但是要去做工啊，不开心。但是呢，他最后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会发现过后啊，他的感动是还好我去做工了，因为我没有做工的后果比我，哎没有，因为我做工的后果会比我没有做工的后果好多了。他会更喜欢他不开心的去做工的那个后果，多过他开开心心在家里摇脚的那个后果。所以其实人哦，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可以被一个道理培养出爱对的东西的那个心的。所以我们跟神也是，其实你会知道基督徒哦，是一群很矛盾的人。为什么我说矛盾呢？因为我们一方面我们又爱神，一方面我们又很爱很多的私欲，很多的偶像，我们放不掉。但是呢，你会发现当一个基督徒哦，所以我们会知道，有时候我们要爱神多过一切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辛苦啊。就好像那个要做工，可是不，就好像那个不要做工但是没有办法一定要去做工的人家，很辛苦。我们也爱罪，我们要陶醉在罪里面，但是没有办法要走成圣的道路，我们也觉得很辛苦很不开心。但是呢，你会发现当我们越来越确认爱神所带来的益处，还有爱罪所带来的那个害处，还有后悔，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心哦，就自然而然可以越来越被操练来爱神多过爱罪。所以开始的时候，当我们要爱神多过爱罪的时候，我们不开心。但是我们走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发，当我们看到其中的祝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情感也慢慢会跟你的意志配合，以致哦，你可以很开心的真正的爱神多过爱罪。所以我在讲爱呢，不单是一个感觉而已，虽然爱里面也包含感觉，你有爱的那个感觉，但是爱里面也包含了爱的那个意志。所以纵使哦，我们起初不能爱对的东西，不能爱对的次序，但是我们能够培养，我们能够练习去爱对的事。那怎么培养？让真理来更新我们的意志，让真理来说服我们的意志，让真理来开通我们的意志，然后让这个被开通的意志来训练我们的心来爱应该爱的。所以但是我说了这么多，我知道我们堕落的人，我们堕落的人是没有办法自己做到的，所以我们绝对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我们每次，但是起码我们今天知道那个祷告的方向，那个努力的方向，然后我们一定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来爱神超过爱一切。然后呢，不但是圣灵，我们教会生活与肢体在一起也是很重要。因为什么？当我们跟肢体同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是会调整我们的那个思绪的爱。其实我们每个礼拜我们这样相聚，大家有没有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你们每次来教会跟肢体一同敬拜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 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教会聚会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唱诗、读经，我们听到过后，我们跟肢体交通，这一切的环节啊，为了一件事情，调我们的心。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心是需要被调的？我们从拜一到拜六，我们在世界跑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的爱已经失序了 ，disordered。我们一踏出这个教会的门，其实有些人还没有踏出，看手机而已就已经失序了。就是我们的心是在这个世界跑的时候啊，一下子就失序了，一下子就忘记神，或者是把神放下来，然后呢把很多东西放上去。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群体的力量？为什么需要这个蒙恩的环境？因为上帝借着我们在教会所做的事情，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来教会的时候啊，我们肢体跟肢体相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彼此鼓励彼此什么？哎，我们全部仰望天父，我们全部仰望爱我们最慈爱的天父，我们全部一起思想天上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其实我后来发现，这个我在外面的时候啊，我在世界跑的时候，我很难不要思想天，没有，我很难不要思想地上的事，然后思想天上的事。你在公司开会的时候，老板问你很多问题的时候，你怎样思想天上的事？就是一直思想地上怎么跟老板交代嘛。但是很奇怪，我发现不是很奇怪，很奇妙，我发现我的心是很需要来教会。因为以前我在世界做工的时候，虽然我信主很多年，但是我每次发现我来教会哦，虽然是每次一样的人做差不多一样的事情，唱差不多一样的歌，但是哦，这个心需要被调了。这个心调了很重要，因为不调的话，再多一个礼拜去这个世界再跑多一圈的话就完蛋了，就是上帝是谁都忘记了。所以这个教会的这个调啊，大家一起调那个心，把那个失序的心重新 reorder， 重新再一次的排队那个次序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你再一次可以享受到神的能力，再一次能够确认到真的地上的事情算得了什么，还是天上的事好。地上的人算什么，还是天父的爱是最 宝贵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教会生活。所以讲来讲去啊，今天我们要反思的东西是，弟兄姐妹，我们都要问，我们听到这个失去的爱，这个是别人的事呢，还是其实我们自己生命里面也有失去的爱？不管我们信主多久，不管我们认识多少真理，甚至我们是在教会服事的，我们要今天来到神面前，再次求神帮助我们把这个失去的爱重新调到正确的爱。因为刚才我说了，当我们的爱失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也会混乱，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很多的矛盾。所以但愿上帝让我们听了这个信息之后啊，圣灵帮助我们，叫我们应该少爱的我们不要多爱，然后我们应该最爱的上帝，我们能够真的把它放在最高的位置，这样呢才是配跟从主的门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的听到你的真理。神，的确我们的心常常需要被调过来，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的被世界、被自己的私欲拉去。求上帝今天再次重整我们每个人的心，叫我们能够爱对事情，也不但爱对事情，我们也能够以对的次序来爱，爱神、爱人、爱神你给我们预备的万物。所以上帝，我们求你再次在我们的心中掌权作王。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